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2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它的北极军事化步伐，这被认为为和平利用北极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挑战；朝鲜否认为地雷爆炸事件道歉；五列欧洲客车星期二夜间因为移民问题而停驶；几位美国前总统的后代说国民党纪念二战名副其实；中国广州自由派网络大 V 被扣引发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相应的新闻。奥巴马总统继续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阿拉斯加之旅，他以正在迅速融化的阿拉斯加冰川作为背景，强调气候改变所造成的影响。奥巴马总统说，气候改变导致冬季降雪减少，夏季气温升高，极地冰层融化，以及海平面升高。奥巴马说，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必须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奥巴马总统呼吁全球关注由于气温上升而导致整个国家和主要海边城市葬身海底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与此同时，奥巴马还要求美国国会迅速批准建造一艘新的重型破冰船的相关程序，把破冰船的建成日期从2022年提前到202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行程开始的时候宣布，气候改变将是本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在国务院赞助的有关北极环境问题的峰会上，奥巴马说，国际社会的行动不够快，不足以解决气候改变的问题。而有大概20个国家左右的代表团参加在阿拉斯加的环境会议，聚焦气候变化对敏感的北极地区的影响。包括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国务卿克里，这些美国代表团他们主持了一系列的会议，跟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还有非政府组织讨论应对全球变暖对北极的影响等等问题。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内容。
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会议上表示，他们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阿拉斯加部落首领李说，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球母亲，但阿拉斯加没有导致全球变暖，然而地球的行动在影响阿拉斯加。
与会者们说，北极地区的气候问题包括气温上升、海冰萎缩和越来越多的由于更加干燥炎热的环境而发生的野火。国务卿克里将气候变化称作地震式挑战，如果不解决将变得更糟，并将导致他所谓的气候难民。
你们觉得极端主义引起的移民对今天的欧洲是一项挑战？一旦没有水，一旦没有食物，或者一个部落单单为了生存而跟另一个部落厮杀搏斗，等到那个时候你们再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政策已经招致批评，比如奥巴马总统允许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近海扩大钻探的决定。
我们不是在许可证上盖橡皮图章，我们明确表示壳牌公司展开的业务必须满足我们的高标准。
奥巴马说，底线是必须安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出席气候变化会议的部长们说，他们重申对减缓全球变暖措施的承诺，他们保证支持减少碳排放及加强北极地区研究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日前在阿拉斯加州主持了北极政策高层国际会议。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了它的北极军事化的步伐，被认为试图在北极建立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的一道冰障， 为和平利用北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两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的呈现。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市的状况。星期三，中国跟亚洲股市依然起伏不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警告说，亚洲经济状况在世界各地引发担忧情绪。上海股市开盘后猛跌近4.5%，随后出现反弹。在闭市前，上证股指跌幅为0.2%左右。在东京，日经指数在上午的交易中出现震荡，但是收盘的时候跌幅为0.4%。首尔跟悉尼的股市基本持平。投资者担心世界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星期二，华尔街主要股指下跌约3%。那么中国的股市星期二这天是再次的动荡，而且呢，制造业的数据让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加的担忧。尽管中国官员坚称局面可以控制，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缓解人们的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5%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1.2%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三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六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绥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就是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救市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救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6.4%，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6.8%。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跟个人为重点，来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这个制裁措施将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之后，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来实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 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否认就两名韩国人被地雷炸伤事件道歉，并且声称韩国的任何其他理解都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朝鲜这个事件 他对此表示遗憾，而这个表态呢是韩朝上周所达成协议的核心内容。双方达成这个协议是为了缓解异常严峻的敌对状态。韩国表示，朝鲜的表态显示韩国终于说服了平壤为八月初的地雷爆炸事件承担了责任。事件发生后有几个星期，平壤始终拒绝承认跟这个地雷爆炸事件有任何关联。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指责首尔曲解了平壤的声明。他们的声明说，平壤的遗憾只是表示同情。虽然朝鲜坚决否认对地雷炸伤两名韩国人负有责任，但是至少在朝鲜以外，人们毫不怀疑地雷爆炸是朝鲜策划的。韩国统一部星期三说，南北双方应当把重点放在履行协议上，而不是争辩谁是谁非。按照协议的规定，朝鲜对地雷爆炸事件表示遗憾。作为交换条件，韩国停止对朝鲜进行广播宣传。双方还同意恢复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前往日本横须贺港，担当美国唯一一艘常驻海外航母的角色。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31号星期一，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他常驻的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市的军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日本横须贺港市美军港口，成为常驻这一军港的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过去7年来，作为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直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成为美军致力于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今年5月，华盛顿航母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接受服役中期的维修和装备更新。美军高级官员曾担心，由于国防预算吃紧，接替他的航母不能及时到位，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视为可乘之机。上个月，朝鲜半岛南北方突然相互开火，紧张局势在朝韩紧急谈判后才得到缓和。2003年正式服役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比他所替代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晚11年建成，其装备也更加先进。今年8月，两艘航母进行了人员替换。五角大楼表示，这样做既可以让大部分军人留在自己熟悉的战区内，又可以节省4000万美元的人员调动和搬迁费用。国防部官员们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P-8A 型侦察机、F-35 型战斗机和神盾反导系统，并称这一部署并非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在费城发表演讲，支持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同时，民主党议员们已经接近于确保国会没有办法阻止这项协议得到批准。克里还有英国，他跟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跟德国外长以及欧盟在7月与伊朗达成协议，限制伊朗的核活动。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会下星期将就伊朗核协议展开辩论。批评人士说，该协议不足以保证伊朗不再研制核武器，同时伊朗将得以使用新解冻的资金支持恐怖分子，从而对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构成威胁。但是支持者们说，该协议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方式。据美联社报道，克里星期三除了发表演讲之外，还将致信美国国会议员，说明美国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安全。在英国跟法国之间行驶的欧洲之星列车夜间停驶了好几个小时，当局怀疑非法移民阻塞了铁道，这是欧洲移民危机出现的最新事态。星期二夜间发生列车延误之后，数百名乘客表示不满和愤怒。受影响的是五列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客车，其中3辆客车抵达目的地，而另外2列呢 则回到巴黎。乘客们抱怨说，停车的时候供电中断，空调也停止运作。列车在进入欧洲隧道前停驶，有关官员警告说，移民们可能停留在隧道里，也可能待在列车的顶部。官员们没有说明是否采取了逮捕行动。法国城市加莱一直是移民聚集的地方，他们试图从加莱通过欧洲隧道前往英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说，今年有超过35万移民经过危险旅程横渡地中海，逃离中东和非洲的战乱与贫穷，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更新的消息。泰国军政府说，曼谷爆炸案的调查取得重大进展。8月7日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泰国当局说，他们星期二在泰国柬埔寨边界地区逮捕了一名外国嫌疑人。指纹分析证实，被捕的人指纹跟上星期六搜查公寓时发现的装有炸弹容器上的指纹相同。泰国警方发言人说，已经证实这个人参与了炸弹袭击，也可能是他把炸弹带到现场。警方发言人星期三中午在泰国电视台上宣布这个消息。泰国军政府发言人还用泰语、英语和汉语宣布，凡有外国人入住、业主、宾馆、公寓等接待者都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当局报告。8月7日的爆炸案发生以来，当局已经对8个人发出了逮捕令。有猜测说，四面佛爆炸案可能是对泰国今年7月把100多名维族人遣送回国做出回应。西方政府和维吾人组织批评泰国的做法，说被遣返者会遭到虐待。一些人在泰国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外面举行了暴力抗议活动。泰国当局说，泰国移民警察和军队合作逮捕的第二名嫌疑人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姓名是优素福·米莱利，25岁，出生在中国新疆，但泰国警方没有证实护照的真实性。在另外一方面，身穿军装的枪手星期三在伊拉克首都绑架了18名土耳其人。这些工人受雇于一家建筑公司，在巴格达东北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地方修建一座足球场。枪手清晨3点左右破门而入，解除了卫兵的武装后绑架了工人。目前还不清楚绑架者的身份和他们的目的。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姆斯说，土耳其当局与伊拉克一直保持接触。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在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拘押了49名土耳其人质，3个多月后把他们释放。人质包括外交官、军人和儿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马上就要举行93大阅兵了，各项准备工作现在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将是中国近年来组织的最大规模阅兵式。北京戒备森严，商店停业，医院停诊，股市也关闭4天。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主要交通路口和旅游景点到处有警车巡逻，地铁站安检级别提升，靠近商业区王府井的车辆必须接受彻底检查，甚至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都要避免谢客，以服从这次大阅兵的安全需要。远道而来的游客的计划因此被打乱。马耳他游客伯格说，
我们花钱到这儿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参观紫禁城，可是看不成，非常令人失望。
商家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号，北京相关地区的商店都要停业。曹庆的这家店就在阅兵式沿线一座大厦里，他说，
对，但是你就是即使是说不放假的话，他肯定这周围他也会那个也没有什么人出来啊，这3天你地铁这些也不方便嘛，肯定也没什么人，你就即使不关门也没什么人。
建国门大街和长安街两侧的商家、办公大楼都被要求必须在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下午关门，阅兵式第二天，也就是9月4号恢复办公和营业。组织方为安全起见，要求沿线居民楼的住户届时不要在自家阳台停留，关闭窗户，且不要透过窗户拍照。北京当局还动员了据称近100万包括大爷大妈在内的志愿者 维持安全，确保阅兵式顺利进行。志愿者程尔东说：“
出来值班，一般的党员基本上该出来都要出来，就看不到电视放了，看不到电视了，都出来尽义务嘛。志愿者尽义务。”
中国这次大阅兵主题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也被广泛视为针对的是日本。中国纸媒近几天大量刊登日本侵略的历史，电视台也充斥了抗战剧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静文指出，中国还希望通过大阅兵向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炫耀中国军队的海空实力。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在下滑，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中共领导层和习近平需要团结国家，而民族主义是最佳的粘合剂，最能体现军方的狂热。中共希望通过展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来激励国民。
然而，中国国内政治也是重要考量的因素，特别在天津危化物大爆炸之后，以及股市动荡之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即将举行的中国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捷克总统泽曼或许是最受关注的外国元首，而当然呢，还有遭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几位领导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出席中国93阅兵式的外宾名单上，颇引人注意的或许是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遭到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国际刑事法庭指控他犯有战争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包括苏丹人民在内的非洲人民也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邀请巴希尔参加阅兵合情合理。他还表示，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巴希尔在华期间将得到应得的待遇。在二战同盟国中，只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亲自前往观礼。俄罗斯也是除中国外唯一有国家元首出席阅兵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京无疑是中国最尊贵的客人。早些时候，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将以最高规格接待普京总统。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在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而纷纷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的国家。支持普京的还有捷克总统泽曼，他是出席中国阅兵的唯一一个欧盟国家的现任元首。现年72岁的泽曼是一位左翼政党领导人，也是捷克第一位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在乌克兰等议题上，泽曼支持普京，批评美国。他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也不是处处都和欧盟的立场一致。泽曼虽然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却有很多捷克人对他表示不满。他们批评泽曼没有重视天鹅绒革命所信奉的人权，在外交上与俄罗斯和中国过于亲近。韩国总统朴槿惠也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成功邀请美国盟友韩国的国家元首出席抗战胜利阅兵，是中国的一次外交胜利。中韩两国曾在朝鲜战争中短兵相接。在被问及韩国总统参加中国阅兵是否不妥的问题时，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朴槿惠总统决定参加阅兵是考虑到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在朝鲜统一与和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纪念韩国爱国志士曾在中国开展抗日独立活动。北京方面表示，将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观看中国的这次盛大阅兵，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只派出外长、部长级官员、总理或首相特使参加。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马上就到了，当年的一些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希望世人能够了解他们多年来的遭遇，也有学者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369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举办的抗战纪念秀即将达到高潮，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将应邀观看北京大阅兵。他们在那次战争中的故事被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扬。不过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遭遇很少被提及，现年97岁的老人孙印白曾为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国民党前往台湾时，他选择留在大陆，在北京当了中学教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要么没有人照顾，要么有人整他们。
想的 没人管，哎，过去了就完了。反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没讲特务，打死了又活了，哎。
91岁的张翠平风烛残年独自一人，丈夫因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做事，1949年后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迫害致死。他的儿子张磊说，
他们是悲剧式人物，他们都是悲剧，他能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我父亲69年就因为这个。
中共如今正在正面阐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说，要公正看待那段历史，正确对待抗战老兵事务，不要在抗战老兵问题上分三六九等。他说，
更公正、更客观、更有历史感的来看待呢这样的事物。因为你再要区分的话呢，那就会呢造成一种呢很大的隔阂，会造成呢那种呢这个一个民族内部因为呢意识形态，因为政权而产生的呢那种强大的隔阂。而我们的统战工作呢，恰恰就是要消除这种隔阂。从统战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应该呢改变过去那种不当的政策。
饱受中国大陆以往政治运动之苦的孙印白说，不要迫害他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我就很知足，就是不整我就行了。不整我就行了。
中国官媒说，在参与阅兵的50个方队中，抗战老同志组成了2个乘车方队，并将首先出场。人员包括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之前的模范代表。国共两党老兵将共同乘坐敞篷车接受检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中共以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吸引全球目光之际，台湾政府也邀请了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后人出席台湾的纪念活动，争取台湾官方所说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来台海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的孙辈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台湾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只是在邀功。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面。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朝野不满。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 以免为中共的抗日史观作为背书。前美国总统的孙贝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不过即便有收到，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晚上表示，中华民国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不是为了要炫耀胜利，而是希望追求和平。他强调，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但是战争的真相不能遗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在台湾外交部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短片发表音乐会上表示，8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马英九说，中华民国对于二战胜利的贡献在于，国军以落后的装备跟训练对抗先进精良的日军，在一开始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国军以无比的毅力，不妥协、不投降，浴血苦战，奋战到底，能够钳制80万日军，阻止他们加入太平洋战争。他说，
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二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本作战，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一线。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在20世纪当中最重要的贡献。
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向同盟国递交了降书。马英九说，在70年后举行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非常有意义。他说，二战胜利对台湾的重要意义在于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他说，1945年10月25号，在台湾受降时，中华民国立即开始在台湾行使主权。今年是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台湾数周以来以阅兵展览、研讨会、音乐会等各种形式来纪念。马英九说，纪念的目的不是炫耀，而是为了和平。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跟台湾光复70周年，不是为了炫耀胜利，而是希望追求和平。我们的信念就是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战争的真相必不能遗忘。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大卫·罗斯福代表前总统杜鲁门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孙女玛丽·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的祖父们热爱中国人民，致力于看到他们在二战中打败可怕的敌人，取得胜利。他说，
Those that made the greatest sacrifice were those who had the most to lose.
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损失最大，中华民族的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为此我们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敬意。大卫·罗斯福说，三位先总统不管他们的政治信念相同与否，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那就是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建立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星期二早些时候，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总统府会见了三位前总统的后代以及同盟国军事将领的家属，并向他们颁赠了抗战胜利纪念章。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就在各界聚焦93大阅兵之际， 多家网媒星期二透露，广东省最大民办教育企业的创办人、幸福教育集团董事长信立健在8月21日被当局扣查，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公司总经理吴静以及司机、秘书、公司财务等人。目前还不清楚扣查的具体原因。这位被认为是中国温和改良派代表人士之一的民间教育专家被带走，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拥有4亿多博客点击的信志健是知名博主、网络大 V， 对民主转型的议题比较关注，热心公益，在民营企业界以敢言闻名。尽管他的时政评论大多温和理性，但拥护普世价值的立场曾激怒不少毛左派人士。网名吴法天的毛左大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9月1日在微博上称，听闻著名公知信立健被抓了，大快人心啊。现年59岁的信立健担任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也是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信立健1989年创办信福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首次在全国开创国有民办、公司合办的办学模式。其公司目前共有18所幼儿园、7所中小学、1所老人院、1所慈爱院，学生超过1万人，教职员工超过1000人。此外，集团还有2家投资公司。信立健在办教学的同时，2007年还收养了40-50个孩子，成为他们的义父。对于与学术界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的信立健被扣查，许多人表示难以置信。社科院农发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教授表示非常惊讶，也很无奈，认为外界朋友有义务去保障他的合法权利。不过据报，有知情人表示，信立健目前只是协助调查。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时评家燕烈山是信立健多年的朋友。燕烈山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最近与信立健没有联系，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网传他被扣查的消息是真实的。作为朋友，他非常担心他的状况。他说，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但是网上那些传言呢是真实的，那我确实是跟他没联系了。但是那网上的传言肯定是，当然你是被抓起来了吧？我跟他熟悉啊，但是这个事情确实跟他们联系。到底这里换了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对，
那我肯定关注啊，我的朋友我怎么不关注呢？
记者联系信立健在广州的另一位好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知名网络作家杨恒军。人在内地的杨恒军听到记者要了解信志健，便请记者原谅，称过2天再谈。记者多次致电信福教育集团总部，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接听另一电话的人事部的一位女士表示不清楚情况。记者打通信福集团所属一所中学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了解信立健被抓的情况，称非常吃惊，但目前学校开学一切正常。此外，记者几个小时内多次致电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刑警支队的电话，一直都是忙音。记者联系上信立健的律师陈有希的助理，希望了解相关情况，不过到截稿时都没有接到承诺打回的电话。有报道称，陈有希律师上星期曾去见信立健，但没有见到，因此外界所知具体情况很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方面的一些消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新公布了一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从他的私人邮箱发出的大约7000页电子邮件，其中大约有150通电邮被事后归类为机密。围绕他的电子邮件的争议在加深，这位目前名列前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正在下降， 眼下这个危机看来还不会是很快就结束的样子。目前克林顿任职国务卿期间的公务电邮还有一半有待检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最新的民调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克林顿已经失去了大约20%的民主党人选民的支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正在逼近克林顿。在中西部的艾奥瓦州，桑德斯的支持率比克林顿仅仅低了7%。而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超过了克林顿。这两个州将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
This is not anti-Hillary.
这不是反希拉里·克林顿，这是支持桑德斯，是支持发出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受够了。
分析家们指出，每公布一批他从私人邮箱发出的公示电子邮件，克林顿的支持率就会下降一截。最新公布的一批电邮当中，有大约150通被认定包含机密信息，先前发布的第一批当中则有63通属于机密。国务院星期一澄清说，在星期一公布的电邮当中，没有一通在当初发布时被标记为机密。
有的信息在最初发出时不是敏感信息，或没有被认为是敏感或机密信息，但后来可能变成敏感或机密。这要看谁对谁说什么话，消息来源在哪里。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些情况，将有关信息列为机密，以保护消息来源。
克林顿表示，他当初发出公务电邮的时候是遵守了当时的规章规定的。
I have said repeatedly that
我已经反复说过，我没有发出或接受机密信息，而且我也相信整个程序走完之后，人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我的说法将得到证明。
分析家们表示，即使他说的没错，克林顿有关他电子邮件的争议处理的也不好。
She's not a natural campaigner.
他不是一个天生善于竞选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有点像照本宣科，有点僵硬。不错，他所说的有关平等、公平、最低工资之类的事情都是说的不错，但我想他就是不能让美国选民感到来电。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1年多，分析家们认为克林顿还有时间重振旗鼓。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星期二傍晚燃起了圣火，这标志了洛杉矶正式成为代表美国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城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是1932年曾首次主办夏季奥运会，市区的纪念体育场是1984年奥运会的主场。这个月刚结束的残奥会也曾点亮这儿的圣火。星期二傍晚6点，纪念体育场的圣火再度燃起，一直到午夜才熄灭。这是为了庆祝洛杉矶获得美国奥委会的正式认可，将顶替中途打退堂鼓的波士顿，成为代表美国争取主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星期二上午，洛杉矶市议会以15-0无异议授权市长贾西提申办2024年的奥运。一小时后，美国奥委会在洛杉矶西面的圣莫尼卡市正式宣布，洛杉矶取代波士顿申办奥运。波士顿今年1月压倒呼声很高的洛杉矶市，被美国奥委会选择为美国申奥的城市，但当地民意调查对申奥的支持率低。市长对支付超支的问题也无法和奥委会取得共识，波士顿终于决定放弃申奥，洛杉矶市从败不复活。根据最近洛杉矶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4的受访者支持洛杉矶申办2024的奥运，这为市长争取议会的支持取得了民意基础。不过，也有市议员指出，今天的决定只是订婚，而不是结婚，日后还必须进行很长的磋商。市议会是在市政府的律师保证洛杉矶不必就财政问题做出立即承诺之后才进行表决的。根据市府先前提出的预算，如果洛杉矶申办2024奥运成功，需要经费46亿美元，收支相抵，可能还有将近2亿美元的盈余。市长贾西提认为，申办奥运是正确的选择，可以让洛杉矶的经济和社会受益。洛杉矶1984年奥运会采取了让民间大公司赞助的新模式，曾创下盈余2亿3000万美元的亮丽成绩。不过，根据过去一些其他城市的经验，巨额超支的例子也不少。 洛杉矶市长率团星期二连夜飞往瑞士，将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洛杉矶申办奥运的请求。代表团星期四将参观国际奥委会的总部，当晚飞回洛杉矶。到目前为止，竞争申办2024奥运会的主要城市包括巴黎和罗马等强劲的对手。国际奥委会将在2017年的九月宣布他们最后的决定。如果洛杉矶获选，它将和伦敦一样成为一个三度举办奥运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待会儿紧接着就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然后呢，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削弱和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使命正在取得进展，不仅在战场上支持当地武装，同时也消灭了该组织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今年五月，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筹资者，据说管理该组织的非法石油销售的阿布萨耶夫，在叙利亚的美国空袭中被打死，他的妻子乌姆萨耶夫被抓获。8月18日，伊斯兰国的二号人物法迪勒·埃哈迈德·哈亚利，也被称为哈吉·穆塔兹，在摩苏尔附近的美军空袭中丧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鉴于哈亚利的影响力遍及伊斯兰国组织的财务、传媒运作和后勤，他的死将使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能力严重受挫。8月24日，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朱奈德·侯赛因在叙利亚拉卡地区的美军空袭中被打死，他曾参与在西方积极招募和煽动伊斯兰国组织的同情者进行独狼攻击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虽然已经证明伊斯兰国组织死心塌地地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人民为敌，但是上述人员被打死显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不是不可战胜的。他说，该组织主要头目的毙命也表明这个职业道路是短命的，如果选择拿性命去做这种事情，将会被追究。发言人科比还指出，有些时候伊斯兰国取得或将会取得战术上的进展，但是如果观察人士，看看联军和地面的当地部队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看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力一再缩减，他们占据的土地越来越少，不断失去头目，失去地面武装人员，失去无法轻易补充的装备。最近五角大楼宣布了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说，美国和土耳其已经确定了土耳其完全融入联军空中打击行动的技术细节。他说，这意味着土耳其的战机要跟其他联军飞机一起飞行，这是一个重大进展。他说，土耳其此前已经允许美国的空袭和支援飞机使用在土耳其的基地。库克说，这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预期这将在诸多方面继续增强我们向伊斯兰国施加压力的努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